我们已经知道了这次聚会的最后一天。今天早间我们一起分享一个题目，是进入幔内还有出到营外。裂开幔子我已过，这里荣耀不败落。我们今天是能够在王的面前来过生活，进入幔内我们才能够出到营外，来跟随卑微耶稣。在旧约里面我们知道是有幔子阻隔的，那旧约是一个预表，是一个图画，等到新约来到，我们才看见主给我们一个何等宝贵的一个地位。我们先来读一下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节。利未记第十六章第二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要告诉你哥哥亚伦，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，到柜上的施恩座前，免得他死亡，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。在这边我们看见这个施恩座亚伦是不能随便进去的，他说特别要告诉他哥哥亚伦，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，到施恩，到柜上的施恩座前。这个结果呢是非常严重的，是免得他死亡。所以我们知道这边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阻隔，他不能随时进去的。那希伯来书第九章第六节第七节他说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藏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。他讲到说，至于第二层帐幕，唯有大祭司一年一次独自进去，没有不带着血为自己和百姓的过错献上。所以第二层帐幕我们就知道说，他要进到那个至圣所去。那一个帐幕呢，只有大祭司是一年一次才能够进去的。以色列百姓他们杀牛宰羊，他们献祭，做了许多的事情，他们连圣所都不能进去的，是祭司能够到圣所里面去。那要到至圣所去呢，只有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，在赎罪日的时候能够进去，而且没有不带着血的。那他们进去的时候也是战战兢兢的，不晓得说牛羊的血是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，是不是能够让神悦纳的。好，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图画，讲到旧约时代那样的一个光景，他们没有办法来到施恩宝座的前面，因为神他要在施恩座上使他的显现，他的荣耀在那里彰显，人不能来靠近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个阻隔虽然以色列百姓已经是从万民中被分别出来的，他们有律法，他们有诸约，所以他们有这些献祭的条例，可是他们还是没有办法来到至圣所的里面。旧约的图画，今天我们是新约的子民。我记得我信主可能有十多年了，我也祷告，我也服侍，但是发现说那个祷告就像打电报一样，哎呀，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就打上去哈，然后说神会听祷告的，但是呢这个电报打上去从来没有回音的。那样的日子呢也过了蛮长时间了。我们跟神的关系现在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形？是不是我们还在外院的里面，我们有许多的忙碌，有做很多的事情，但是还没有进到至圣所，还没进到圣所。那也许我们今天是已经感谢主有到圣所，我们有陈设饼上的桌子，我们读主的话，我们得着一些的亮光，一些的启示。那可是呢我们还没有进到神的面前。我记得在我很年轻的时候，在我们那个青年人的小组的里面，有一位小姊妹呢， 他那天大家在分享，他就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一个，也不算见证哈，他就讲一件事情吧。他说他那天他从他房间要到厨房去，他经过一个客厅的地方，哎，主给他一个感动，说要为某某肢体为他祷告。他说他得着这个感动呢，他就回到房间里面去跪下来。他说他一跪下来，他就真知道那个肢体在这个时候正好有一个需要，神需要有人在这个祷告的位置上为他守望，为他祷告。啊，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分享哈。啊，可是我在他们当中算是还是比较年纪大一点的，可是对我有一个很大的震撼。我刚刚讲了，我信主比他们久，已经这个十几年了，可是呢，我从来没有听过神跟我讲话，从来没有这种感觉过，说哎，他怎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动，他怎么会知道说呀，神有一个需要，需要有人在这个时候为一个肢体代祷。从那个时候我就里面有一个很深的羡慕，原来我们跟主的关系，你可以信主，你可以读主的话，你也可以服侍，可是我们好像还是隔了一层幔子，隔了一层幔子。啊，这很多时候就是我们的属灵的情形，在那个时候就是我的情形。啊，这个小姊妹呢，年轻的姊妹呢，就她这么简单的一点分享，啊，叫我里面很受震撼，受震撼。啊，感谢主，过了这个一些的日子，啊，那个小姊妹成了我们家姊妹哈。啊，我们有机会啊，一起来祷告，一起来寻求。啊，说这真是神很大的恩典。旧约是一个图画，看见那个主格是这么的大，进去免得他死亡，所以你看见是会被击杀的。好了，那我们再看说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，讲到永远的大祭司，他为我们，他进入幔内，进入幔内，所以原本人是没有办法进去的，哎，有一位大祭司。在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十七节到第二十节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。照样神愿意为那承受应许的人格外显明他的旨意是不更改的，就启示为证，借这两件不更改的事，神绝不能说谎，好叫我们这逃往避难所持定摆在我们前头指望的人可以大得勉励。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，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好，我们看见原本所有的人，大祭司是一年一次才能进入幔内，其他的人是不能进去的。主耶稣他为我们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他怎么成为大祭司的呢？这边特别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他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。那大家知不知道麦基洗德？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哈。你看见亚伯拉罕征战回来的时候，啊，麦基洗德他在那里迎接，他是撒冷王，他又是平安王，所以他有非常特殊的身份。他一个是君王的身份，撒冷就是平安的意思。他是撒冷王，那另外一个呢，我们看见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至高神的祭司，至高神的祭司。那在律法的底下，祭司必须是哪一个支派的呢？是利未支派的。那他必须是亚伦家的。主耶稣是哪一个支派的呢？犹大支派的。犹大支派是君王的支派。主耶稣 他不是利未支派的，所以他就着律法来讲，他是没有资格来做大祭司的。主耶稣是君王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的，也就是说麦基洗德他是君王而大祭司，主耶稣呢他是君王他也是大祭司。这边是告诉我们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为大祭司。那这个大祭司呢，他这边我们知道说神在这里除了他的应许，神还启示用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呢，他绝对不能说谎，他让我们能够认识一件事情。那这一个到幔内的事情有一个先锋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属天道路的先锋，也就所有事情要成就必须主他先为我们做成了。我们讲到恩典的福音，他所做成的，他成为我们的代替，他也成为我们的代表，那这些都是他已经做成的。我们看见了，我们用信心来接受，所以他是我们属天道路的先锋，他先进入了幔内，他是大祭司进入幔内。这个呢是讲到永远的大祭司。那今天主是带着自己的血，不是带着牛羊的血，他的血说到他的超凡美丽，他那个圣洁完全的生命在他的宝血的里面，他是带着这个血。那我们知道这个血能够满足父神所有公义的要求，所以这个血是他自己的血，过去祭司们是带着牛羊的血，但是主耶稣带着自己的血，他为我们进入幔内，为我们进入幔内，他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，他成为大祭司，他进入了幔内。好，下面我们看见，因为主他能够进入幔内，他是带着自己的血，他成为这个先锋，所以下面呢，他为我们要开一条道路，他能够进去，他叫所有信他的人也能够和他一同进到幔内去。所以在马可福音第十五章第三十七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：耶稣大声喊叫，气就断了。三十八节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啊，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。因为我们知道殿里的幔子它是很厚的，它不太可能自己就会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当主耶稣断气的时候，这边讲到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那原本殿里的幔子它是整个是一片的，人不能够从这边打开来进去的，它是一片的。那这边呢说它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好，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，十九节到第二十二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弟兄们，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，从幔子经过，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，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，身体用清水洗净了，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。好，弟兄姐妹，有一件非常大的事情，主在受死的时候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但是这个是一个外表让人能够看见的，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呢，有更真实的事情发生了。 所以这边希伯来书让我们能够看见，他说我们基于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，是因为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那这个道路他叫我们能够从幔子经过，这个幔子已经裂开了，那这个幔子就是他的身体。哎呀，我们如果看见在外面有一个预表，有一个好像别人能够看得见的，是在圣殿的里面，当时候还有圣殿。那我相信所有的人，包括祭司、大祭司，那他们一定是吓坏了，因为没有人能够这样子进到至圣所里面的。神是住在人不能靠近的光中的，在圣所中还有金灯台的光，在至圣所里面，神他自己就是光，就是荣耀。一下子你看殿里的幔子裂开了，但是在属灵的实际的里面呢，有一件更大的事情发生了，远远大过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是讲到主的身体为我们裂开，然后他为所有信他的人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。也就是说这条路开通了，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都能够进入幔内，我们都能够从这个裂开的幔子来经过，然后来到至圣之地。这是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，裂开幔子我已过，这里荣耀不败落。我们就从里面要唱哈利路亚，感谢赞美主，这么大的一个阻隔，现在幔子裂开了，我们能够进到幔内，我们能够瞻仰神的荣美，我们能够听见神的慈声，因为现在幔子已经撤去了。这是主已经完成的工作，所以弟兄姐妹，每一个主已经做成的工作，圣经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，需要有启示，需要有光照，而我们就认识到说多少的福分，今天我们好像还没有真正的进入这个幔子裂开了，我们能够来到至圣之境，不是飞景一瞥，我们乃是幔内来安居啊。所以刚刚那首诗歌带我们从外面一直带到里面，我们不是说好像看到一下哦，这个幔子裂开了，我们看到荣耀的景象，乃是他说幔子已撤，飞景一瞥，我们乃是幔内来安居。这是神的心意，要得着成为我们的生活的。多少时候很多我们的光景，当你情形不好的时候，我们觉得这个幔子好像到至圣所的路是阻隔的，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得着这样的一个里面的信心和把握，没有这个看见说今天幔子已经裂开了，我们好像还活在旧约的时代，那么的战惊恐惧。哎呀，我不晓得我今天的光景，我能不能够来到至圣所里面。我们战惊恐惧其实还是好的情形，有些人他就说那是至圣之境，我根本想都不想我能够来到至圣所里面来亲近神。那我们想要进去的，是的，像旧约是有很多他们是不能进到至圣所里面，他们那个战惊恐惧，因为不晓得说这一年在赎罪祭的日子，赎罪日所献上的是不是是没有瑕疵的，是不是那个血能够满足神的，他们战惊恐惧。啊，今天很多时候神的女一方面有不知道这条路已经开通了，我信主了十多年，刚刚讲到 跟神的关系其实是有很大的距离的，他是远远在高天之上的。那我们知道说啊，他乐意听祷告，所以我们也可以祷告。但是祷告呢，是像打电报一样，是到了最高，他是在远远在高天之上的，好像是离得很远的。但是在这里，他让我们看见一件事，就是幔子已经裂开了，主耶稣已经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是叫我们能够到幔内。这是所有旧约时代的人，他们是非常难想象的。我们不是带着牛羊的血，今天神没有要求我们你再去做任何其他的事情，他为我们开了这条又新又活的路。那今天是我们的一个权利，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，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。因为弟兄姐妹，我们知道因为这个幔子已经阻隔除去了，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为我们流出来了。今天我们在他宝血的里面是坦然无惧的，坦然无惧的我们可以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。这是新约子民的福分，主他应许，他给我们用启示，然后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讲到说，这么确定要我们有一个把握，看见往至圣所的路是开通的，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把握，我们都能够坦然无惧的来到至圣所的里面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是主给我们的何等大的权利，让我们从这里来认识，然后下面要一起来看见主他在我们的里面有一个心意，他要呼召我们过一个生活叫做幔内的生活。有一首诗歌哈，我们在第二堂的时候会来唱，其中有一节是讲到进入幔内瞻仰荣耀基督，然后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，马槽十架宝座冠冕，如果将我鼓舞，马槽十架岂能使我裹足。在好多年前有一位弟兄住在我们家，那他那个时候呢正在编我们这本圣徒诗歌，他是一个专门校对，所以他有好多从上海1052手的诗歌，好多的这些参考资料。那这个弟兄非常的宝贵，他做校对非常的仔细的，他的书法也写得非常好，因为他住在我们家里面，他就写了一幅的字哈，就是用这一节诗歌，然后我就一直放在我的办公室的里面，这么多年这两句话一直成为我的激励。进入幔内，我们可以瞻仰荣耀基督，然后出到营外呢，跟随卑微耶稣，宝座冠冕，如果将我鼓舞，马槽十架岂能使我裹足。要出到营外跟随卑微耶稣，我们必须是一个住在幔内的人，神要吸引我们要进入幔内，让我们能够瞻仰他，我们能够听见他的慈声。在新约的里面，其实神渴望我们有一个生活是一个亲近神的生活。请我们一起读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，第四章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读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有罪的人啊，要洁净你们的手；心怀恶意的人啊，要清洁你们的心。神给我们一个宝贵的应许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他有没有讲到其他的条件呢？ 没有哈，没有说你先要做多少事情，你先要怎么样。他说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这是一个宝贵的应许。今天神渴望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他不单差遣他的儿子为我们舍命流血，叫我们的罪得着了赦免，但是我们讲过，这一切是一个手续。神要我们进入迦南美地，叫我们得着他的儿子一切的丰盛。他要我们来到他的面前，他渴望我们，他说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弟兄姐妹，路加十五章我们都很熟悉，那个小儿子他是一个浪子，在外面浪费资财，把父亲所给他的那一份呢，他把他都花费尽了，然后最后的情形想要抢猪吃的豆荚都抢不到。你看见在那样的一个光景的里面，他远离了父家，他把不该在那个时候就要分财产的他要求，然后他带走了，然后他全部把他花尽了。弟兄姐妹，他忽然醒悟过来，他的富家口粮有余啊，他为什么是这样子的呢？那他不配做儿子，他说我做一个雇工吧。好，我们看见这个浪子回头了，回来了。但是圣经里面你看特别描写，讲到这个父亲远远的望见这个儿子，远远的望见这个儿子，表示说父亲的心一直在那里等候儿子回来，期盼的儿子回来。儿子回来，你可以想象他是又脏，然后可能没有办法看到说那这个要跟猪一起抢吃豆荚，这个在外面放荡流浪的这样的一个儿子回来了，父亲把他抱住连连的亲嘴，给他披上袍子，戴上戒指，要宰肥牛犊。我们所看见的，常常讲到这个浪子回头，但是弟兄姐妹，其中这个父亲在那里的等候，在那里的远远的望见小儿子，父亲展开双臂，这是我们天上的父那样的渴望我们来亲近他，他给我们宝贵的应许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曾经有一个小孩子在他年轻的时候也是非常的背叛，后来跟他父亲意见不合，他就说我离家出走了。就他一离开家呢，就走了快要一年的时间，跟那个小儿子有点类似，到了一个地步他走投无路了。他后来想说我在外面已经走不下去了，我回家看看吧。那天他回到家里面已经是半夜了，他很犹豫，我怎么进得去呢？后来他一看说家里的大门是虚掩的，没有关上的，他就想说试试看，他就一推这个门就开了，他就进去。他经过客厅的时候，哎，他的父亲还坐在那里，他一下子他不晓得怎么反应，因为他是流荡在外面的，他是顶撞父亲的，他现在走投无路，他回来了，他不知道怎么面对父亲。他就讲了一句话说，这么晚了门也不关好。哎呀，这个父亲跟他讲一句话说，孩子啊，你离家这一年我们家的大门从来没有关过，父亲是一直在等候这个儿子回来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可以犯罪，我们可以流荡，我们可以拒绝，我们可以失信，但是神他永远是可信的。他说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 这是神的心意，他今天一直在等候他的儿女来亲近他。可是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多少时候我们还是让神那么的孤单，他等候我们，但是我们忘记，我们忽略，我们没有来到神的面前。这常常是我们的光景。你想想看，一天的生活当中，可能我们多少时候在忙碌自己的事情，我们忘了主，忘了我们的神，他那么渴望我们来亲近他。有一些弟兄姐妹，他说在那个特别的聚会啊，特殊的情况底下，哎呀，他遇见了神，好像能够来亲近神。但是呢，平常的生活是自己在那里过生活，我们没有来听主的声音，我们没有来见他的容面。那如果这是我们的情形，巴不得今天早上主向我们来开启，向我们来说话，裂开的幔子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进到至圣之境。主为我们付了极重的大代价，幔子已经裂开了，活路已经开通了，所以在神那边所有的拦阻已经除去了。弟兄姐妹，神那边没有拦阻，今天他渴望我们来亲近他。那今天的拦阻在哪里呢？就在我们的身上，是我们没有来到至圣所，是我们没有来亲近神，常常让主在那里等候，但是他仍然是孤单，他那样的渴望他的儿女来亲近他，可是我们却常常在外院，我们在忙碌世界上的事情，我们甚至在服侍的里面也没有来到他的面前，好像靠着我自己，我还能够讲，我还能够做，我还能够为主，好像有许多的工作，甚至很多人讲说，甚至外面看起来还做得蛮兴旺的，可是我们真实的情形呢，有没有来到神的面前，有没有来到至圣所的里面啊？这个是圣经里面要让我们看见的，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然后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他要我们认识到一个进入内室的生活，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第六章的第五节和第六节。你们祷告的时候，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按在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，故意叫人看见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。你祷告的时候，要进你的内屋，关上门，祷告你在暗中的父，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你父在暗中查看，必然报答你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暗中不是说在黑暗的里面，这个暗中是讲到在至圣所的里面，我们的父神在暗中查看，他要报答我们。那这里让我们认识到说，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，他在会堂在十字路口叫人能够看见，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，我们不可以像这样。他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，我们知不知道我们里面有一个内屋是我们可以进入的，来到一个与主能够相会的地方，是在我们的里面。今天你到外面寻找主，你找不到，我们到哪里去寻找他呢？你要到最深之处还是最高之处？其实他就在我们的里面，他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所以有一个地方他讲说叫做内屋，我们怎么进入这个内屋呢？我们需要转向主，需要转向主。 当我们转眼来仰望耶稣的时候，当我们把我们自己里面在魂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争闹，有许许多多我们的活动，但是在外面我们可以有很多的，好像有很多的繁忙，但是我们这个人是可以转向里面的，是可以住在内屋的里面。他说祷告的时候呢，要进入这个内屋，然后还要关上门。很多神的儿女，当你不祷告，你好像还不感觉哈，你一定要安静祷告，有没有就发现有好多事情在搅扰。像你想到说，哎呀，这件事情还没做，那一个计划还要进行，哎呀，还要跟这个人联络，还有这件事那件事，好像一下子呢有好多好多的事情。他说要关上门，不让这个世界来搅扰我们。我们跟主之间是有这样一个甜美的时刻，一个亲密的一个时刻，是在内屋，要进入内室，然后把所有以外的我们把它关上，那单单的是来到主的面前祷告。你在暗中的父在暗中查看，他的至圣所的里面来查看，来叫我们能够认识到他自己是我们最大的赏赐。好，那这个进入内屋，我们认识到说这是已经开通的一条路啊，这是主给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告诉我们的，叫我们进到内屋来祷告。但是实际弟兄姐妹，我们需要有一点的操练，因为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好像很不容易，我怎么样进到内屋的里面去，我怎么样能够进到与主同在，我来亲近神。我们需要把外面的隔绝开来，要关上门，然后我们整个人是不是能够有一个平静安稳在主的面前，我们来亲近他，我们来靠近他。那这个平静安稳，这个在里面跟我们的主能够连接在一起，开始的时候你要花时间，也许从几分钟开始，你就把所有事情放下来，就跪在主的面前。虽然一开始你会发现我们的心思啊，哇，是非常非常的活跃，你要怎么样进到里面去，这是我们需要用我们的意志，开始的时候你用意志来拣选，我需要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是集中在主的身上，我们里面的心是转向主的，从世界从外面的隔绝开来的。然后慢慢你就发现说主的同在何等的甘甜，我们转向主，我们亲近神，你就经历到神就必亲近我们，他不是离我们很远。弟兄姐妹，那这个转向主，这个在里面的亲近主，在进入内室的这个祷告，是每一个神儿女我们可以得着的一个福分。那神渴望我们来亲近他。今天很多做父母的为孩子预备所有他需要的东西，那父母们爱孩子为他们预备，那这是非常宝贵的事情。我们当中有一些父母啊，他的孩子还没生出来了，他们已经开始想说以后他读什么学区啊，要为他预备这个预备那个。哎呀，我们真是觉得天下父母心何等的伟大哈！但是今天如果孩子们长大了，他在有需要的时候他才跟你联络一下，我们讲这个紧急救难的讯号叫做 SOS 哈，发一个电报来，哎呀，那父母呢赶快就再供应给他。可是你想做父母的心是不是真的满足了呢？我相信很多父母是不满足的。我们所渴望的，如果今天孩子回来，哎，他 他跟你亲近，他跟你谈话，他不是说只是在他有需要的时候他才来找你。我们都会这样子希望说我们的孩子能够跟我们近一点，亲一点，对不对？明白我们的心意，我们可以沟通。可是今天你想想我们跟神的关系呢，有多少神的儿女在有需要的时候跟神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发出一个 SOS 紧急的这个求救讯号啊，主啊你帮助我，主啊我这个难处太大了。但是平常呢很多问题我们靠自己好像也能够解决，有些弟兄姐妹讲说哎呀小事情不好意思来麻烦神，神太忙了，这些小事我们就自己解决了嘛。遇到大事的时候呢，他说我又没有信心真正来交托给他。今天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，他里面有一个渴望是我们来亲近他，是我们来认识摸着他的心意。所以我在这边第一堂讲到神永远的旨意，神创造他为什么创造人，其实神很渴望得着人成为他的一个同伴，分享他一切的丰富，能够接受他那个无限的爱。神就是爱，但是如果他没有一个施爱的对象，你想这个爱好像没有办法得着满足。所以神爱我们，神得着我们，那今天主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，他叫我们能够来到至圣所，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。可是我们却活在我自己的生活中，我蒙恩了，我得救了，太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自己的里面，我们忽略了神，我们没有来到内室来向他祷告，来亲近他。我们求主怜悯我们，赦免我们，也求主恩待我们，从里面来再一次呼召，看见这是一个有福的生活，这是一个让神心能够满足的生活。那在这样的一个生活的里面，其实你经历到神与我们同在，主的名字叫做以马内利，神与我们同在，他那么乐意与我们来同行。所以主今天叫我们过一个生活，是叫做在主里的生活。啊，这个生活呢，你是住在主的里面，住在主的里面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五节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藏在他里面，这人若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这个藏在就是他的原来的意思，讲到住在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住在我里面的，我也住在他里面，我们才有可能多结果子。弟兄姐妹，有一个生活叫做住在主里面的生活。那刚刚讲说你要进到内屋里面，内室的里面，很多时候你开始需要有一点操练，我们的心思是非常非常忙碌的，但是你开始认识到说有一个有福的生活是与主一同亲近，与主一同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生活。那个时候呢，我们再来看我们每一天属世的好多事情，我们还是需要做这些事情。神没有叫我们说要亲近神你就做一个隐士，做一个修道士，叫离世与这个世人隔绝。哈，在过去有一段教会历史上啊，他们为了要达到一个境界，那他们呢很强调这个修士的生活。那修士有各种不同的方式哈，各种不同的情景。那有的叫做柱顶上的这种修士，他们就住在那个柱顶上， 各种各种的情形，要帮助他们好像脱离他的自己。然后事实上人的努力，我们这种与世隔绝的这种方式呢，并不是照着神的心意。他没有叫我们离开这个世界，他叫我们在世界，我们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我们摸世界上的事情，但是我们可以在里面能够来亲近神。这是主要我们认识到的一个宝贵的生活。我在30多年前那个时候到美国去读书，那因为那个时代没有谁是家里有钱供给你去读书的，所以一到那里去呢，我就在餐馆里面去打工，然后在学校里面找教授改卷子的工作。所以那个时候其实课业又忙，然后工作又多，一个改卷子一个礼拜就要20多个小时，然后在餐馆要做20多个小时，你还有功课，你还要成绩好，所以其实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。我记得那个时候在餐馆里面，老板嫌我在外面做的这个好像手脚不够这个力吧哈，他说你就到里面去切洋葱，他说切番茄。哎呀，那个房间小小的，因为那个是卖像三明治店那种的哈，那在里面呢没有别人，就是你自己在里面切这些东西。他还准备了一个这个挖镜哈，因为那个切洋葱啊，一把眼泪一把鼻涕的，但有时候那个戴久了很难受的，所以你知道那个环境不是很愉快的一个环境，你的压力又非常的大，我好多的功课啊，如果今天我的同学他们是不需要在这里打工的，你看他们有多少多出来的时间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我一个礼拜要20几个小时，那个时候刚到一个不熟的地方，语言各方面各种情况都是非常不容易适应的，你可以想象那种压力。但是那时候开始，主让我经历到里面可以来转向主。你外面做这些事情是个很枯燥的，很不让人愉快的事情，浪费这些时间，对不对？你想说我这个一分一秒都是很宝贵的，但是我却为了要赚那么一点钱，我不得已，那我只好在那里花这个时间。但是主让我蒙一个恩典，在那里做的时候，里面来亲近主，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你就发现说，虽然这个环境是很不好的，但是我里面是很平静的，我里面是还有主同在的，主在我们可以进入内室。所以常常一面祷告一面做，一面唱诗歌一面做，有时候是默想主的话，非常的奇妙。你觉得说在这么大的压力底下，但是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一个保护，里面有一个平静，有一个安稳，有一个得力的泉源，主吸引我们住在他的里面。然后我在外面虽然一面做这些事情，但是里面常常一面是唱着诗歌的，一面是祷告的，是很喜乐的。后来我发现还有一件事很特别，你知道那个功课是非常的重，每一次你上完课都有作业，然后接着有考试各样的，那这些作业大部分那个时候上课我也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，就是靠着你回家要看，然后就后来我就发现说，我们能够一面我是在那里做事情，我切洋葱切番茄，有时候切那些肉，一面我们是亲近主的，那个是主在我们的里面的，一面做事一面唱诗歌。但是还有一面，那时候真的经历到了很多的功课，我一面做事，我一面亲近主，我一面思想我的那些功课。所以你说我一天花了几个小时，结果我这些事情做完了，赚了那么一点点钱，然后呢，其实我功课也大部分都想好了， 所以回家可以很快就把它能够做完。弟兄姐妹，主给我们一个生活啊，这个生活呢叫做住在主里的生活，住在主里的生活。那这个生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，有主的同在，然后我们里面会有一个平静安稳，平静安稳。我昨天稍微好像有提到哈，那有几个孩子们他们到我们那里去，那有的是本来他说他是自己说他是学渣啊，他反正读那个学校哈，就是填鸭式的啊，从一早就去到一直到很晚的时候，啊，但是好像就是读不进去。那另外有一些呢，他们是以前叫做什么，会分到什么放牛班的，好像也都花了很多时间，也都花了很多力气，父母也是付了很多的代价，给他补这个补那个，可是他们父母来找我们的时候就说，这个孩子没办法了，你们送到你这里来死马当活马医试试看了哈，有点这个味道了哈。那然后呢，我们说好吧。后来我发现说，他们从哪一个点上开始改变呢？你说一个孩子他如果心不平静，里面没有一个愿意读一个动力，或者说里面有一个平静安稳哈，你外面再怎么逼他，你再去补习再做这些，你发现说他塞不进去，他读不进去的。后来那个最明显的一个小年轻的弟兄，那个时候什么都英文也不会，傻乎乎的哈，然后那但是后来他遇见主了，他把主放在第一位，然后他改变了啊，那个改变你也说不出来外面有这么明显哈，但他就是这么一点一脚步一脚步慢慢的，你发现说他读书的时候，以前他的父母说花了这么多力气，但是没希望，三本都上不了。那现在他里面平静了，他每一次读书的时候，他知道先要亲近神，有了那个平静安稳，就发现他整个人的气质也不一样了。所以去年他进到了世界排名第12的一个大学，是非常好的大学。另外其他的几乎都是进到大概世界排名20名之内的哈。他们是怎么改变的？不是他一下就变聪明了。那本来告诉我的时候都说这些资质是很一般的哈，都是在学校都排名在后面的。他怎么改变的呢？也不是谁去教他功课，或者是稍微指导一下有了，但是很少。重要是他们在里面转向主，里面转向主。因为我们自己经历过，以前在这么大的压力的底下，但是找到了一条路，我们可以来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。所以我们自己经历到每次在读书的时候，先来到神的面前，先祷告，不管你压力多大，不管你考试明天就是考试，我们先来到神的面前，你就发现说神给我们的祝福是非常非常大的。他叫我们经过地上的这些压力，你做地上的事情的时候呢，但是我知道我不能离开主，我离了主我就什么都不能做。那这个慢慢养成一个生活，这个是生活，是叫做住在主里面的生活。我们开始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习惯住在主的里面过生活，我们太习惯就是我自己过生活。然后我们祷告，常常祷告到最后，不是常常哦，一般你知道最后都是什么？祷告完了就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然后阿们，对不对？我们讲阿们就是我的话讲完了。那常常神说我还没讲话，我们就离开了。我阿们完了，我可能就我说主你帮助我做这个，我有这个需要怎么样怎么样。那更好一点的，当然你说我为谁祷告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常常祷告完了我们就离开了。神叫我们 等候在他的面前，不是只是在那段时间要成为我们的一个生活，是住在主里面的生活。他是葡萄树，我们是枝子，我们要住在葡萄树上，那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，主也住在我的里面。他说这人就多结果子，我们离了主，我们就不能做什么。我们最后读一下诗篇第二十七篇第四节，二十七篇第四节，请我们一起来读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那大卫他有一件事，你想想看，他是一个君王，他可能日理万机，他有很多很多的事情，但他有一件事，这件事情就是一件最重要的事情，是他在生活里面这是一个中心的事情。他说我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那个时候圣殿有没有盖起来呢？有没有圣殿啊？还没有，对不对？他起了一个意，要为神建造圣殿，最后神没有答应他，神让他的儿子所罗门来建造圣殿。但是大卫是一个超时代的人，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他已经认识那个殿的真正的意义，我一生一世要住在这个殿的里面，就讲到住在神的里面，然后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他把约柜迎回来的时候放在他的一个帐幕的里面，那祭司歌唱的那这些呢，那他们能够在约柜的前面在那里来侍奉。所以大卫的帐幕有一个非常重要属灵的意义，那个时候圣殿还没有建起来，圣殿建起来以后呢，就有幔子，就有至圣所，有圣所，中间有幔子来阻隔，那个是圣殿建立还以后。大卫把约柜迎回来是放在他的帐幕的里面，那这个帐幕是他们可以进去来侍奉。所以在这段时间里面呢，这是非常特别的，非常特别的，特别讲到大卫的帐幕，大卫里面有一个看见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能够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他能够瞻仰神的荣美，他能够听见神的慈声，这是新约子民才有的福分啊。大卫他看见了，他有一个渴慕啊，哎呀，这是一件事情，他恳求耶和华，他还要寻求，这是他进到一个属灵的一个看见，一个实际的里面。所以他把约柜迎回来，旧约是预表，那大卫呢在很多的这些方面他的看见，那的确他是一个超时代的，他写了很多的弥赛亚的诗篇，就知道说他的认识是超过时间的阻隔的。大卫里面有这么一个渴望，恳求耶和华，他还要寻求，他一生一世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是新约的子民，今天殿里的幔子已经裂开了，已经撤去了，今天到至圣所的路已经开通了，在神那边所有的阻隔拦阻全部他已经为我们除去了，他告诉我们，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至圣所，来到他施恩宝座的面前。今天问题不在神那边了，今天的问题是在我们这边，我们是新约的子民，我们有这么宝贵的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，但是多少时候是我们忽略了，是我们没有 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巴不得向主祷告，主你吸引我们，我们就快跑来跟随你。主你在我们身上你做奇妙的工作，这些日子带我们进入内室有这样的一个生活，带我们来到至圣所的里面，幔子一撤，飞锦一撇，我们乃是幔内来安居。这是神向着我们的心意，他渴望我们来亲近他。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这个是幔内的生活，进入幔内，我们瞻仰荣耀的基督；进入幔内，我们与主来亲近，主把他的心意也向我们来分享。那这是在内室的生活，这是在幔内的生活，这是基督徒，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有的生活。愿主来激励我们，愿我们彼此勉励，我们里面有一个神的渴望，像大卫一样，我们诚求耶和华，我们仍要寻求，就是我们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我们能够瞻仰他的荣美，我们能够在他的殿里向他来求问。感谢主啊，我们再唱裂开幔子我已过，我们就唱第一节，然后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同声开口祷告。
我已得加美信息，哈利路亚归羔羊，我已从万缘经过，哦，荣耀归于神，一切献耶稣交钱，借祭坛我已成神，对罪使我能化身，哈利路亚归羔羊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裂开幔子我已过，这里荣耀不败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。
我们把副歌再唱一次，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裂开幔子我已过，这里荣耀不败落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我今在我王的面前过生活。
我们同声开口在主面前祷告，我们把我们的渴望告诉我们的主，我们曾寻求曾祷告，我们仍要寻求，我们渴望能够住在他的殿中。